1月1日，春天的诞生。小朋友，恭喜新年好啊！从前年除夕开始，我们每天讲一个故事，到现在已经讲了一年份的361个故事了。今天让我们讲一个春天的故事，来迎接崭新的一年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在神话的世界里，有一个名叫黄娥的仙女。有时候他会对着夜晚的星空直步，有时候他会独自乘船出游，一直到海天苍茫的地方。有一次，他在遥远的西海边一棵火红的桑树下，遇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美少年。少年把手中的果实递给黄娥说，
美丽的姑娘，请尝尝我刚刚摘下来的桑葚吧。这桑葚啊，一万年结实一次，吃了它，我们的寿命将会超过天地哦。
黄娥跟这位自称是白弟子的美少年一起吃了桑葚，然后呢，他们乘上用香桂木做的小船，在月光下往波光粼粼的大海飘去。他们合作用青色的玉石刻成了一只鸟，替它取名叫做少昊，安置在船头来引领船的方向。他们玩得很开心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就在他们睡着的时候，船头那只被月光照得透明发亮的青玉鸟突然眨一眨眼睛说话了，
这个世界多么美丽啊，我早站在这里发呆真是太笨了，我该去做点什么事才对。
青玉鸟少昊转过头来望望船上一对在梦中微笑的情人，他又用唱歌一样的语调说，
你们好好安睡，我可要走了，再见吧。
少昊呼地拍着翅膀飞了起来，飞向繁星万点的天空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他向东方飞去。一路上他遇见了燕子、伯姑、燕雀、伯劳、布谷、锦鸡、老鹰、孔雀，各色各样的美丽的鸟。他们看见少昊高高兴兴地往东飞，就也跟着飞。他们结成了滋滋喳喳、五色缤纷的飞行队伍。一阵和煦的风轻轻吹来，大凤凰也在天空出现了，它伸展多彩的翅膀在少昊的身边回响。凤凰问，
你们成群结队的要飞到哪里去啊？
少昊想了一想回答说，
我要到东方去建立一个王国。
什么？东方啊？东方是一片空虚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带什么东西建造王国呢？
有啊，你难道没看见吗？我带了很多很多的快乐和爱心啊。
哎呀，好极了好极了，那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啊。
在遥远的东海之外，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山谷，少昊跟鸟群就在这儿住下了。他们无休无止地讨论着建立王国的事物，滋滋喳喳吵了很多年，却吵不出一个结果来。鸟儿在山谷里繁殖的越来越多，少昊呢也糊里糊涂的有了几个儿子，其中有一个儿子名叫勾芒，虽然也是鸟儿，却长着一张挺可爱的人脸。勾芒说，
整天给大宝贝拿来拿来，这个人国家的名字也没有定下来，哎呀，正版啊正版啊正版啊，我可要飞走了，再见再见。
钩芒有天生奇妙的本事，无论它飞到哪里，那里就会生长出茂盛的花草。如果它飞过森林，整座的树林啊，一下子就吐出无数新生的枝叶。钩芒的飞行就好像一道金碧的微光，牵引着大地转绿。正当钩芒飞离了东方山谷的时候，他却看见地面上有一个穿兽皮的汉子向东方走过来。钩芒停歇下来问他：
喂，你是谁啊？你要往哪里去啊？
汉子停下了脚步，抬起风尘仆仆的脸回答说：
我名叫伏羲，从遥远的化去过来，一路上我看见有许多人过着原始又野蛮的生活，可怜极了，因此我决心到东方去为他们建立一个文明的国家。
文明？你用什么来建立一个文明的国家呢？
我带来了智慧和勤劳。
钩芒听到了这句话，眼睛亮了起来了，忽地拍翅飞下，停在伏羲的肩头。
我也是鹿，我带你去。
在东方的山谷里，百鸟正闪烁着五彩的羽光，发出尖圆高低的舌音。看见伏羲和钩芒，他们暂时停住了吵闹。少昊仔细地听了伏羲建国的道理，就很高兴地说：
我们刚刚讨论的，光有快乐和爱心，大概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。现在你带来的智慧和勤劳，哎呀，这真是太好了。这样吧，国王由你来当，让我的儿子高芒做你的宰相，好不好？
说着，少昊又发起愁来了，歪着头自言自语地说：
啊，可是这个国家又叫什么名字才好呢？
我早就想到了，这国家的名字叫春天。
春天。春天，这名字不错。
这个时候正是东方的黎明，山谷里无边的云雾散开了，太阳乘着大神羲和的马车驾驭六条金龙，光灿灿的升腾向青空。少昊高兴地飞了起来，披着朝阳，用唱歌一样的声音对伏羲说：
现在我就把春天交给你管理了，我要跟着太阳的金马车到西方去玩，或许在那我又可以再建一个国家，到时候再麻烦你再替我取个好听的名字。
在黎明的旭日当中，东方春天的王国正式诞生了。以后少昊在西边建立了秋天之国，南方有炎帝创造了夏天，北方呢有颛顼完成了冬天，再加上中央的黄帝，中国的四季和五方神明就都齐全了。一直到今天，他们还默默地保佑着我们，在四季的循环中走向更新更美好的时代。